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1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本周视频发布简讯、李大师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读后感、原来我们都是创世主的人、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中共为什么怕425。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3年4月25日是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24周年纪念日。4月23日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大约4000名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游行，呼吁民众一起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解体中共，沿途吸引各界人士驻足观看，声势浩大的游行场面震撼不少市民和游客。游行队伍共分三个方阵，第一方阵展现法轮大法好，上面写有法轮大法和真善人的横幅锦旗飘扬在法拉盛最繁华的缅街上。第二方阵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并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第三个方阵展示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以来引发轰轰烈烈的三退大潮，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迄今为止已有超过4亿人退出中共组织，摆脱邪灵，奔向光明。
4月23日傍晚，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前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声援法轮功学员，他们表示将持续采取行动制止中共迫害。比利·拉斯基议员表示，面对中共的违法行为，他无法保持沉默。他说，残酷的共产主义政权的暴力镇压和对信仰者的持续迫害侵犯了所有人权中最基本的一项权利，自由行使信仰的权利。我们有义务代表那些被禁声太久的人们大声疾呼。
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4月22日在杜伦大厦前广场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4周年。大陆新移民苏女士说，我觉得法轮功挺好的，他们就是在一起练功，对身心有好处，应该支持。她表示，这是她在美国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练功场面，我非常喜欢，他们非常安静，祥和。小的时候我经常在中国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有的场面很庞大。我喜欢真善忍原则，这是非常美好的。我觉得练法轮功内心会得到升华。从墨西哥来的萨比尔·拉莫斯在真相图片展前仔细地观看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他表情沉重地问，这个世界怎么了？能不能请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当学员向他讲述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24年的迫害真相后，拉莫斯表示，迫害已经发生24年了，而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伤心难过，迫害不应该发生。
美国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15日在芝加哥中领馆前举行集会，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于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和平上访。
英国法轮大法佛学会主席4月19日收到英国首相办公室的回信，信中感谢法轮功学员的邀请，赞扬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和平传播呼声24年， 并对法轮功学员4月29日的集会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4月22日在都柏林市中心举行集会，呼吁各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此前，爱尔兰法轮功学员4月17日在中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李松元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他的母亲岑华教授。爱尔兰众议员理查德·博伊德·巴雷特来到现场声援。岑华女士是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今年2月退休，4月14日被绑架到北京市朝阳区小关派出所，原因是被怀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爱尔兰众议员巴雷特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共对法轮功这样一个平和修炼团体的迫害，正凸显了其自身残暴本质。他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岑华教授，并停止对数百万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中使馆前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秉承425精神，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讲真相，揭露中共谎言，呼吁停止迫害。青年法轮功学员丹尼尔透过扬声器奉劝中共使馆内那些还在观望的中国同胞们赶快清醒，顺天意而行，抛弃中共，远离邪恶，早日三退，在天灭中共之际免遭厄运。
德国北威州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2日在科隆大教堂前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活动，人们用签名以及手持反迫害标语牌合影的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揭露中共的残暴和谎言。
芬兰法轮功学员4月20日早上在中共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22日中午在首都赫尔辛基佛荣商场购物中心附近集体练功，发放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并征集签名。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和安加尔斯克市的法轮功学员4月23日在伊尔库茨克市中心的劳动广场举行活动，传播法轮功真相。
来自南台湾的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4月22日下午在高雄最热闹繁华的古山区特专舞场地举办纪念425中国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24周年记者会、真相图片展和反迫害游行。多位政要与会声援支持，立法委员许志杰亲临现场，他认识法轮功学员多年，他说，真善忍可以启发我们的善念善行，在日常生活上帮助更多的人。
香港部分法轮功学员在425前举办多个小型纪念活动，在练功点举起横幅，上面写有坚守真善忍，树立道德丰碑。他们表示，425上访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义良知的精神，并强调在临近中国大陆的香港纪念425对于揭露中共谎言尤其重要。1999年10月开始走入法轮功修炼的谭泰表示，当时就是听说了425和平上访事件以及随后中共的镇压，从而开始了解法轮功。他从自身经历中认识到中共一直在迫害好人。他说，小时候在大陆，父亲在大陆做生意，被扣了右派的帽子，每次运动都拉出去批斗，所以我相信中共打压的都是好人。
新加坡法轮功学员4月21日下午在芳林公园举办集体练功和讲真相活动，纪念425北京和平上访24周年，吸引许多市民和游客驻足拍照。也有人在了解真相后希望学练功法，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4月16日聚集在位于登巴萨市的尼底曼达拉瑞能广场，呼吁停止对中国法轮大法学员的迫害。学员们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包括集体练功、腰鼓队表演、讲真相，并且收集签名请愿，呼吁停止并结束中共罪行。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和泗水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15日下午 分别在雅加达中共大使馆和泗水中共领事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同时纪念24年前的425北京和平上访活动。雅加达非营利组织的全球人权行动代表法加尔到现场发言，表示对法轮大法的支持，并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表示，迫害真善人就等于毁灭了人类的道德，共产政权已彻底的失去良知。
本周视频发布简讯，明慧网本周发布的视频有：明慧十方，没有425就没有720吗？明慧简讯视频分别为2023年4月22日、4月23日、4月26日、4月27日。明慧十方一分钟，法轮功反迫害是搞政治吗？更多资料请同修及时上网查询。
原来我们都是创世主的人。读李大师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有感，作者中国大陆一个明真相的人。我今年63岁，是退休工人。在单位时，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在家里老婆叫干啥就干啥，不与人争。共产党迫害法轮功这些年来，我也为法轮功感到不平，因为朋友中有能看到外网的，跟我说过一点法轮功受迫害的事。以前我家门口的架子上出现过法轮功资料，老婆不叫拿，我就不拿，一直在那放着，后来人家就不放了。我也想过，共产党不叫练就别练了，到处讲真相发资料，还被共产党迫害，图个啥？想是这么想，但我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以前政府让练时，上下班的路上看到广场上很多人练。5年前我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给我讲真相，才知道法轮功是来救人的，可是他们连坏人也救，我就不明白了。神佛不是救好人吗？为啥坏人也要救？法轮功学员说，坏人如果能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做，也会变成好人，好人就能得救。为了救那些坏人，法轮功学员已经被害死那么多，我一直认为不值。李大师发表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我在明慧周报上看到了，是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给我的，写得太好了，我这才知道人类是怎么来的。这次老婆可阻止不了我，我把文章拿给我哥看了。前几天李大师发表的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法轮功学员抄下来拿给我看，我一下明白了为什么共产党越迫害法轮功学员越要讲真相的原因。原来我们都是创世主的人，创世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为了救我们，创世主付出了他的一切，法轮功学员是在付出自己的一切，在帮创世主救人，真伟大。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13名法轮功学员2022年8月27日同时被绥化市北林区610及派出所警察绑架，其中张连庆及妻子刘桂英，他们32岁的儿子张凤明，还有5名女性法轮功学员白亚娟、70多岁的郑兰琴、郭君霞、郎翠香、李延慧，当天被非法关押到绥化市看守所。目前得知，除李延慧被家人接回家，其余7名法轮功学员陆续被非法判刑，张连庆被非法判3年半，关押在呼兰监狱，妻子刘桂英被非法判1年半，被关押到哈尔滨女子监狱，儿子张凤明被非法判1年半，关押在北安监狱，白亚娟被非法判3年，郑兰琴被非法判1年半，被送往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黑龙江哈尔滨五常市法轮功学员赵庆平女士2022年7月被绑架，日前被哈尔滨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被勒索罚款2万元，赵庆平决定上诉。2022年7月19日晚8点多，赵庆平和她婆婆在家中被警察绑架抄家，她婆婆当晚被放回，赵庆平被劫持到哈尔滨市非法关押。2023年3月13日，赵庆平遭哈尔滨市阿城区法院非法庭审。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王宇东，在经历了13年的冤狱及父母妻子相继离世的痛苦后，于2023年4月9日含冤离世，终年51岁，身后留下年仅6岁的孤女。王宇东曾是一名优秀厨师，国家二级象棋裁判员，因工作敬业常受表彰，也是被街坊邻居称赞的善良好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宇东两次被非法判刑，共13年。他的妻子朱秀敏因参与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判刑7年。2022年在流离失所中含冤离世。
四川德阳市52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杰女士2023年2月17日被德阳市景阳区法院非法开庭，赵杰被网判8年，勒索罚金10万元，家人呼吁无罪释放赵杰。2020年3月25日晚上，赵杰与法轮功学员杨志鹏到一小区去发真相资料，被绑架抄家。
四川南充市顺庆区法轮功学员林君慧、李玉华、胡国秀、曹云清2023年3月31日被南充市嘉陵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四人均被非法判刑，林君慧3年半，勒索罚款2万元，李玉华3年，勒索罚款2万元，胡国秀2年，勒索罚款1万元，曹云清1年零4个月。
重庆奉节县法轮功学员钟荣女士2014年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2022年3月她再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2022年2月末钟荣去探视正在患类风湿病的表姐敖春霞，被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
河南信阳市法轮功学员于素芳女士于2020年11月10日被信阳市黄川县公安局一帮便衣警察绑架、抄家抢劫、构陷。2023年3月30日被黄川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勒索罚金1万元。于素芳今年73岁，河南省信阳市黄川县人。他于1998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
北京57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磊女士2022年10月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关押构陷，于2023年3月21日被北京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勒索罚金8000元。王磊当庭表示上诉，望外界关注中共对他的迫害。
山东威海市现年62岁的法轮功学员焦桂春女士2023年3月2日被警察非法关押在文登看守所。近日获悉，焦桂春被荣成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焦桂春与法轮功学员王策2021年6月19日讲真相时，被文登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李本海等警察绑架，家人被迫在取保候审上签名后，两人被构陷。
吉林长春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藏红艳女士2022年9月16日被警察绑架，2023年1月18日出现脑梗症状，被送往长春市中心医院并肩大队，2月7日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庭审，4月11日藏红艳收到所谓判决，她被非法判刑2年。
河北保定市富平县68岁的法轮功学员郑宝英被保定市顺平县法院非法判刑2年，2023年4月6日由保定市看守所转到河北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郑宝英的老伴儿得脑血栓瘫痪，住在养老院，长期得不到他的照料，病情恶化。 2023年2月份不幸去世，临终前也未能见最后一面，至今郑宝英还不知道。
河北秦皇岛市阜宁县法轮功学员李贵宾老人，2019年7月被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1万元。2021年5月被截入位于石家庄的河北女子监狱，于2023年4月16日被迫害致死，终年80岁。2020年11月18日，李贵宾被绑架到秦皇岛看守所非法关押，他的儿子几次要求与母亲见面，都被看守所拒绝。
湖南郴州市法律学院雷宝良女士于1999年10月、1999年11月、2000年3月、2002年8月四次被非法关押迫害，期间在株洲白马龙劳教所、郴州第一看守所、螺丝岭看守所，雷宝良遭受了打和、剥老虎皮、吊铐等十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并遭注射药物迫害，一度被迫害的全身瘫痪。自2021年5月开始，郴州市中共协党人员搞所谓清零，频频骚扰恐吓年已76岁独居的雷宝良，致使他原本健康的身体出现全身浮肿，每况愈下，2022年12月27日左右含冤离世。
湖南郴州市法轮功学员向怀香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7年。在狱中，他遭到肉体和精神上的迫害，出狱后又遭经济迫害，退休工资从2014年9月被停发了，导致他精神压力大，于2023年4月2日凌晨5点多含冤离世。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白真相，成念法轮大法好的人个个受益，节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毕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5日。2022年2月22日，在超市门前，我劝退了一个有缘人之后，迎面走来了一个苍老、脸色枯黄的高个子老人，走路摇摇晃晃的，搭上话后知道他79岁，患腰椎间盘突出，脚上有骨刺，根本治不好，非常难受。我就将我曾经腰椎间盘突出6年半直不起身，练法轮功不长时间就好了的事实告诉他，同时告诉他我已经94岁了。他马上对我敬重起来，我就给他讲真相，讲邪恶迫害好人，讲中共诬陷大法，揭露邪恶的一个一个谎言，讲大法好，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也会好起来。他说他信耶稣，我马上说耶稣是一个很好的神，为了拯救好人，被坏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练法轮功的人为了救度众生，被中共邪党迫害，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样的。他连连说耶稣是好的，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是坏的，搞专制独裁，迫害有信仰的人。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说是的，但是我现在信耶稣了。我分析给他听，共产党是无神论，信耶稣是信神，你不是矛盾了吗？再说入党宣誓时举着拳头说把生命交给了他，你身上打上了邪党的兽印，耶稣还能要你吗？我劝他退党，看他犹豫，我给他讲藏字时的天机，他醒悟了，是老天爷要灭中共啊，这不和上帝要灭撒旦一样了吗？他姓孟，用孟夫子的化名退了党。分别时他要我保重身体，说我们一定会看到共产魔鬼的可耻下场。我1996年6月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耳朵、胰腺、甲状腺、心脏、腰椎间盘突出、 骨刺等等，有的是癌，有的是瘤，修炼以后都好了。现在94岁的我，行走方便，腰背挺直，红光满面，天天出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用自己修大法后身心的神奇变化，证实大法的超常与美好，叫人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效果很好。在讲真相时，我把天安门自焚、425上访等基本真相讲清楚，让人自己分辨善恶、真假、好坏，真正认识到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人就有救了。2012年2月17日，一个70多岁的老太，从膝盖到脚背脚底都是麻木的，走路好像踩在棉花上，拄着手杖，身体还不平衡，难以行走。听了真相，退出了邪恶的团组织，接受了写有九字真言的纸条。两个月后碰到他，他告诉我，念九字真言，几个星期后，膝盖发痒，再念下去，小腿肚像蚂蚁虫子在爬，现在腿里像有涓涓流水，慢慢的畅通了。我鼓励他认真念，他说我现在就在念呀。他说我觉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条上有佛，我把纸条放到佛龛里，每天早上上香，我出门时再把纸条随身带着，可以保护我。当即这老太太从皮夹子里抽出让我看，老太太如此虔诚，肯定得到幸福荣耀。2012年2月24日碰到一个43岁中风半身瘫痪坐在轮椅上的女子，不能站立，不能讲话，她丈夫推着她，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劝他们退出曾经参加过的邪党团组织，让他们承念九字真言，祈求大法师父救度。两个月后在菜市场里碰到这个女子，她激动地告诉我能讲话了，瘫痪的半身暖和了，手脚活络了，生活能够自理了。接下来她问我生病后一直按照庙里和尚的要求念阿弥陀佛，给观音菩萨上香，现在还能不能上香呢？我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条与观音菩萨放在一起，我说你想想，在你没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前，身体为什么没有好转？你如果三心二意，一旦反复，那可能就后悔莫及了。他表示要把观音菩萨像移走。2016年3月25日，在自己居住的小区的花园里，遇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脑梗后经常处于昏睡状态。那天她在哭闹着，我没有放弃她，给她讲基本真相，然后我拿出九字真言的纸条对着她念，突然间她笑起来了，拿过纸条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读，她说这两句话好像哪里看到过，忘了，记不起来了。然后狠命地跺着脚骂邪党，他让我弯下腰贴近我的耳朵说我要退党，我叫张某某。我马上答应帮他退党，他微笑了一下又昏迷了。看护的阿姨说服侍他一年半了，他没开过口，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平时嘴里咬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有时好像要找什么东西，现在明白他是要退党，太神奇了。确实不是亲身经历，还真有点不可思议。2016年9月15日前方有一个弯腰屈背的老人，我大步赶上与他攀谈，问他腰怎么会这样，他说已经93岁无法医治。他反问我多大年纪，那时我88岁，他看我脸色红润，身体健康，行走自如，说很少见。我告诉他自己曾经腰椎间盘突出，6年半直不起身，练法轮功不长时间就好了，我劝他念九字真言，身体也会好起来的。他把我拉到路边的木条凳，两人坐下来讲话。他问你练法轮功不害怕吗？我说你知道法轮功？他说当然知道，我195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公安部工作。我说你1949年前学过孔孟之道？他说 读的都是古文儒家学说。我说，传统文化是讲天道人伦、君权神授、替天行道的，你学的这些知识都符合法轮功真善忍的，你不要对法轮功有什么不好的看法。他说，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角度来看，真善忍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共产党是搞阶级斗争的，你也经历过正反、三反、五反、反右，死了许多人，伤害的人就更多。我说，法轮功被迫害，到目前迫害还很严重，中共迫害相信真善忍修炼法轮功的好人，天安门自焚、围攻中南海都是骗人的谎言，请你不要相信。你对中共的邪恶行径认识得这么清楚，你退出来吧，用真善忍洗净自己，做一个清清白白的好人。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工作了几十年，觉得活得不错，钱也不少，但总觉得现实与所学的东西相矛盾，疑疑惑惑的。我儿子是大学教授，与我的观点不一样，你今天劝我退党，回到孔孟之道，退就退吧。我马上给他起了一个老来明的化名，他同意了。我给了他九字真言的纸条，他表示会念。2021年11月16日，我在公园里碰到一个老人，坐在轮椅上，在池塘边观赏鲸鱼。我上前搭话，问他怎么坐轮椅呀？他说腰直不起了，腿软无力，不能行走，今天出来散散心。站在旁边的护理阿姨说，一年半以前他老伴去世，老人一直想着老伴，心里忧愁。老人88岁，老伴去世，自己身体又不好，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我马上安慰他，别悲伤，要乐观。再把自己曾经腰椎间盘突出六年半直不起身，练法轮功不长时间就好了的事实告诉他。我详细的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告诉了他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会好起来的。接着讲了中共炮制天安门自焚，造假诬陷法轮功，藏字时昭示中国共产党亡的真相，劝他退党。他说，你比我大五岁，我真的眼热你有这么好的身体，听你说了这么多，自己好像活得有希望了。每月10000多的养老金是从银行里拿的，与共产党没有什么往来，退就退。我说，你拿这么多的养老金是当官的。他笑笑说，老先生，还是你这样好，钱多身体不好有什么意思？领导不好当，上面压下来的政治任务要贯彻，下面群众有意见想不通，像风箱里的老鼠，两面受气。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当领导更苦，我不愿意伤害好人，欺负老实人。我说，你的本性很善良，你贵姓？他说姓周。我说，那你就叫周福来，退党。他说好，退党。护理的阿姨在旁边听着，明白后让我把他的团员退掉。我给了他们一人一张九字真言的纸条。2022年2月20日，在一家汤包馆门口，他老远老远就跟我打招呼，告诉我说他好多了，腰宽松能转动了，在家里能站起来走几步了，现在有活头了，谢谢你的帮助。我说，你要谢就多谢谢法轮功吧。明白真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众生，个个受益，受益的人也在传播真相，口耳相传。有一个老人一直在找我，想要九字真言的纸条，因为他的老年朋友知道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越来越健康，都想要。我说，你写给他们不就行了吗？他说，你写的有灵性，你给的纸条贴在床头不舍得拿下了。他说他也在弘扬大法，还劝人家三退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逆流而上，苦中修炼的快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0号。孩子6年级的时候，我给他转到私立学校， 这位学生的家庭条件都很好，而他的爸爸几次被非法关押，很长时间没有工作，我们偶尔做点生意。我担心孩子新换了环境，心理上会自卑，就停止了工作，在学校旁边租房。我每天早晚带着孩子学法练功，读交流文章，陪他上下学，一路上听他侃侃而谈新学校的见闻。第一个学期，孩子有两门功课考了年级第一，入学时不及格的英语也考到了同年级的最高级别。他是班主任的助手，一次放学回来说，老师让他一个人可以带手机去学校，拍摄记录别人的不良行为等。我和他爸都说这样不好，善的力量才是最大的，这样属于打小报告，特权也容易毁掉孩子的纯真。他哭了，压力很大的担心不好跟老师交差。第二天上学的路上，我又一直跟他沟通，告诉他如果老师不同意，我会跟老师谈。终于他鼓起勇气去上学了。回来他轻松地告诉我，他跟老师说了善的力量才是最大的。另外一个班级被允许拿手机的女生看他这样做，也就不带手机了，因为那个孩子的家长也不想孩子那样做。有一段时间，孩子因为被老师冤枉和无故训斥，情绪非常不好，经常含着眼泪，委屈得不行。我的心也跟着被带动，甚至在一次接孩子放学回到家，看到孩子委屈的样子，又正巧到了发正念的时间，我让孩子到阳台上看看窗外的景色和打滑梯的小朋友们，我先去发正念。虽然人盘腿坐在那里，但我几乎控制不住地想去拿起身边的手机，打电话质问那个老师，或者直接联系其他家长去教务处，要求更换班主任等等。万马奔腾的思想让我几次放下手势，要去拿电话。忽然有个念头，孩子每天也在学法练功啊，他应该可以自己过这个关。发完正念，我到阳台上，看他蜷缩在沙发上，低着头。我喊他，他抬起头，眼睛里面噙着泪。我问他，你每天也学法练功，这件事就是师父对你的一个小考验。我指着空中说，这就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台阶，你是自己修上去呢，还是妈妈去找老师理论，或跟别的家长一起找学校换个班主任。他带着哭腔说，那再等等吧。第二天我送他上学的路上跟他说，可以对着某老师或他的后辈一直念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的这句法，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他问我，可以咬着牙念吗？我说可以啊，直到你不再怨他。孩子含着泪笑了，看着他进了学校，我转身走上回家的路上，感觉天那么高，那么蓝，空气里都是新鲜的栗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走，心中不禁大喊，修炼真好。回家以后，想到对那个老师和他将来带的其他的孩子们负责，我本着善念，给他的班主任写了长长的一封信。先生同修也说写得不错，但是却没有得到这个老师一个字的回复。继续学法向内找，发现自己有个很深的瞧不起他的心。这个老师挑染头发，衣着时尚夸张，对送礼的孩子就好，经常为小事责骂孩子们等等。这个隐藏着瞧不起的不纯的所谓的为别人好，那个生命的真我自然有感受。继续回想，从孩子上小学，我们为了不让孩子被学校和老师控制思想，就一直给他灌输老师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传统文化的尊师重道的教育，从我自己这一代就是缺失的。找到这个问题，我跟孩子交流了应该谦卑有礼地对待教授自己知识的老师，他的行为也是因为他生活在这个党文化的国家。有一次，孩子因为工作疏忽，很担心转天被责骂，我就非常客气地跟老师沟通了孩子的担忧，对方也变得礼貌，回复我，孩子是他的得力助手，怎么还会因为他没做好责怪他，并跟我说了些知心话，说自己第一次做班主任，跟孩子们关系处不好。我就告诉他，这么大的孩子的心是非常容易打开，
并拉近的。事后的个把月，孩子发现老师变了，孩子们其他同学也都发现老师变了。由此班会上，眼看着老师又要大发雷霆，照例破口大骂时，突然停了一下说，你们还是孩子，犯这个错也难免，今天就不惩罚你们了。也许是这一年我和孩子在这个问题上修过去了，转年孩子升级换了班主任，是孩子们公认的全年级九个班里最好的班主任，年轻有责任心，朴素且善解人意。跟这个班主任讲真相并拒绝孩子入团的过程就不细述了。这个班主任最后还把仅有的一个区级三好生的名额给了孩子。孩子一年级时，我们跟班主任老师讲了真相并要求不入队。事后老师单独询问孩子，如果是父母亲强迫的不让入队，他可以找我们谈。那时的小家伙告诉老师，是他不想入，所以小学五年间因为孩子不入队，所以每年只有校级三好生的奖状，即便孩子有一次是最高票，也得不到区级的名额。事后好几年我们才知道，小小的孩子心灵上也经受了很多，经常有同学甚至老师截住他问，你为什么不戴红领巾？直到后来同学们都羡慕他可以不戴红领巾。直到快小学毕业时，班主任跟全班同学说，某某的父母才是真正负责任的父母。小学五年间，孩子各方面的奖状无数，除了给学党添脂抹粉的活动我们不参加，其他大小活动竞赛等我们都鼓励或陪同孩子参加。逆流而上的路有师尊看护，一家人互相扶持，苦中有乐。现在孩子在海外，在一个没有污染的学习环境，女儿努力地把自己变得更优秀，杜绝手机和外界的各种诱惑，学习各种技能，大量阅读古今典籍，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读交流文章，孩子的心灵越来越干净，懂得隐忍有韧劲儿。有一次他轻描淡写地说，上周我宵夜了，一个人半夜冷得哆嗦了很久，后来想起来得控制自己的身体，熬到天亮，那天白天累计打坐了六七个小时。整个过程他说的就像说别人一样，还不时配以搞笑的病业表现的样子。感恩师尊救度，感谢不同阶段遇到的同修们的无私帮助，我们一家人能走过阴霾坚持修炼真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瞬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雅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1日。今天我和同修们交流两个修炼体悟。一，一瞬间。自从法轮功被迫害以来，自己也和许多同修一样，遭受了中共邪党的非法关押、绑架、迫害。前些年一到所谓的敏感日，邪党人员就来家骚扰，有几次无端的来家里非法抄走电脑和大法资料。虽然当时自己用正念破除了邪恶对自己的绑架迫害，但是给自己心里留下了负面的阴影，思想中好像形成了一种怕的观念。有时在家中，思想中不由自主的就出现了邪党人员或警察敲门的事情，瞬间感觉惶恐不安，然后赶紧发正念排除，但是始终去不了根。尤其近一年来，由于和自己平时走得很近的同修被绑架非法判刑，他的笔录中牵涉到自己，但是在同修的帮助下，自己也及时的向内找，用法来归正自己，用非常虔诚的心向师父道歉认错，使邪恶对于自己的迫害没有形成。明明知道邪党人员不会来，但思想中时不时的就出现好像真的有人来敲门的影像，令自己非常苦恼，心里经常想，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怕心去掉呀？大约就在两个月前吧，
孙女在一边玩，自己在一边坐着背法。背着背着，脑袋里就出现了有人来敲门的影子。背着背着又出现了，心情非常沮丧，就合上打法书。我跟师父说，师父，弟子不要这些东西，他干扰的弟子连法都背不了，干扰弟子同化打法。就在这一瞬间，那真是连一秒都没有，思想中所有的怕都没有了，顿感思想清净，身上轻松，心情愉快。我马上把书打开，又开始背法，真是一点干扰都没有了，一句话念一遍就记住了，背得相当快。那天我背了八页半，从那以后，在家里再没有怕人敲门的思维了。以前脑子里负面思维非常多，现在还有微弱的那么一点儿，但都能及时的抓住它清除掉。有一天背到师父的一句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的身体就是一个不坏的身体了。我从内心流露出一种快乐感，好像是快乐的嘿嘿的笑，真是只能用心体会，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真是太谢谢师父了，弟子就这么真心的一念，师父就给弟子把这20多年来积攒在思想中的那些怕的物质，实际也就是旧时里强行给弟子压进思想中的怕的物质全部拿掉了。从另外空间看，一定是师父给弟子修炼的路上搬掉了一座大山，令弟子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信心倍增。二，向外看就是想改变常人社会的状态。从2020年开始，我就给儿子带孩子。儿媳的性格很强势，又尖又懒又馋，上班天天迟到，剩饭剩菜一口不吃。我刚去儿子家的头两年，他基本上都是十问九不应，好像是没听见，其实都能看出来他是故意的。到现在近3年了，他连一个菜叶儿都没买过，家务活就更不做了。天天下班回家，吃完饭就坐那儿看手机购物，天天有快递。有一天，儿媳对着我和我21岁的女儿说，我自己舒服了，还管他别人怎么样。对于儿媳的做法，我从来没有和她表面上争吵过，也没有被她带动得愤愤不平，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始终守着心性。可是心里一直是看不惯儿媳的，表面虽然过去了，但思想中常常跟儿媳比高低，争对错，就是不服气吧。比如，要不是我练功，就你那样，我早就不给你看孩子了。你厉害，我比你还厉害呢。常带着既瞧不起儿媳又妒忌的心做事，快3年了，都没有仔细打量过儿媳到底长得丑在哪里，美在哪里，常常是用眼睛一扫而过。总而言之，满脑子都是儿媳这不对那不好。虽然自己时刻守着自己是修炼人这一念，天天在排除这些不正的思想，也排除了很多，自己也体会到在这方面有所提高，但还是没有排完。有一天，我回到自己家中，靠在床头，觉得孙女不在跟前挺清静，不自觉的又想起儿媳不好的事情。自己反问自己，为什么老想着儿媳不好呢？作为修炼人，认为别人不对，那一定是自己有问题。因为修炼人就应该找自己的不对，不能找别人的不对。突然间，脑子中想起师父的法，瞬间悟道，宇宙的理和人的理是反的。突然茅塞顿开，原来看似儿媳的所作所为是不对，但现在整个社会就是这个状态。在人的理来看，吃喝玩乐享受舒服，那就是好事。那你想要儿媳改变，就是想让整个社会状态改变，那能改变吗？修炼人只能归正自己，怎么能去改变常人社会呢？ 原来还是自己错了。就在这时，好像突然间自己的思想就和常人社会分开了。从那以后，看儿媳也就顺眼了。儿媳买回衣服吃喝，自己心里会想，年轻人穿点吃点快乐点挺好，自己心里也跟着快乐，没有之前不舒服的感觉了。有一天我正面端详儿媳，觉得儿媳也挺漂亮的。从此儿媳爱干什么干什么，好像她做什么都与我无关了。师父在讲法中经常提到学法的重要性，就是让我们把法记在心里，遇到矛盾时用法来衡量。而我们常常是钻在矛盾中想不起法，师父看我们实在不悟，又把法打进我们脑子里来叫醒我们。我们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看护，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有感于一位常人邮递万方海员信，公安被迫撤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9号。一位中国大陆法学专家、著名律师，曾在网上公开视频中讲述过这么一个案例：有一位当事人的家属找到他，请他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律师了解到当事人确实冤枉，就请家属配合律师做一件事，很简单，就是邮递喊冤信。当事人家属说，喊冤也没用，谁会理你？律师说，你不喊冤怎么会知道没人理你？再说了，你不喊冤你不就更冤吗？家属接受了律师的建议，就写了整整10000封喊冤信，从中央到地方，就像闭目书似的闭了无数遍。同时家属配合律师及时进行控告，提出延期审理申请等庭外辩护手段，迫使法院把案子发回检方，检方又把案子发回公安，最后公安被迫撤案。这个当事人家属邮递10000封喊冤信，很像大法弟子写的真相信。前不久，明慧网刊登了一篇同修交流文章，题目为书写真相信要回被扣发的工资的经历。这位同修一次就发真相信70-80封，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区相关单位铺了一遍，最终要回全部工资。现在大陆律师辩护越来越难，辩护空间越来越小，在庭审时法官粗暴打断律师发言，不让律师发言是司空见惯的事。如同明慧网刊登的吉林省高级法院炮制秘密文件，误判法轮功学员，揭露吉林省高级法院秘密炮制226号文件，剥夺当事人及律师行使法定的辩护权利。所以有大陆律师现在主张庭外辩护，就是在当事人被羁押到看守所的37天的黄金时间段内进行喊冤、投诉、举报、控告，提出延期审理申请等庭外辩护手段，尽量把开庭时间往后拖。据统计，只要所谓案子进行开庭审理时不被判刑的可能性只有3%，这就是大陆司法的现状。曾有位同修在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建议，法庭不讲理，那我们就把法庭开到民间去，开到社会去。同理，法庭不让说话，那我们就用真相信说话，用控告信说话，用司法文书说话。真相信是真相的载体，真相是万能钥匙。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曾谆谆教导我们，巨变中讲真相已经成了救度众生与世人的主要办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还说，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
如果大法弟子都能为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发真相信，被迫流离失所的同修，被非法通缉的同修，都能自己亲手发出大量真相信，那公检法司还敢肆无忌惮地绑架、非法通缉、非法关押、枉法冤判大法弟子吗？个人看法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用纯净的心态讲真相，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3日。2022年夏天天气特别的异常，高温已达到了超过了人的体温，由于疫情的蔓延在不断的升级，夏天的炎热使得很多工厂单位上不了班，学生放假。面对经济的危机，房贷、车贷等，人们生活的压力非常大，有人被疫情夺走了生命。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在跟旧势力抢人，旧势力在毁人，我们大法弟子在救人，不能因为天气的炎热躲在家里看书学法，不出去救人，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有使命在身，不是来人中享受生活、贪图安逸的。我们共同把救人的使命铭记于心，一定要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辜负众生的期盼。一，讲真相一定要讲到位。这时，我想起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因为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宇宙众生的希望，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叫醒他们是你的责任，救度他们是你们的责任。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你们是人类的希望，你们必须得做好，你们必须得承担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得去救度众生，才能圆满你们自己，才能使这件事情不落空。看到师父的讲法，更加增强了弟子对大法的坚定，也深刻体会到师父对我们大法弟子的要求必须做到。去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历史使命，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首先必须得学好法，多学法，以大法为根本，因为我们救人的智慧都来自于法中。我每天上午学法做家务，下午出去讲真相救人，效果比较好，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也不过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一个夏天，我和同修 A 每天下午出去讲真相救人，虽然天气热，太阳火辣辣，都烤人，有时像蒸笼一样热，但是我不觉得热，只是流点汗而已。有时满脸大汗，衣服都湿透了，但是在救人的路上，师父安排好了一个个应该得救的世人，不管走多远，我们也不觉得苦和累。看到众生的得救，我感到很欣慰，心里总是乐呵呵的。我跟师父说，师父，我不怕热，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夏天，天气热，对我救度世人讲真相还是个好事，也很好找到话题搭话。一天，遇到一个保安，60多岁，我说，兄弟，退休了吧？他说，是。我说，大热天的挣点钱太难了，现在物价又高，社会上贪污腐败，吃喝嫖赌，道德下滑，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天灾人祸又多，疫情又逐步升级，对人类来说太危险了。我说，兄弟，我们见面是缘分，有件好事告诉你， 现在全世界都在做三退保平安，你知道吗？他马上说，是法轮功吧？我说，是。他说，法轮功我不信，我就信共产党，共产党给我发工资，我当兵就入党了，我不退。多少人给我讲过，你这么大岁数，大热天不在家里休息，出来干这个，你走吧。我看到他脸色都变了，我不为他所动，我马上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乱鬼，共产邪灵操控他，阻碍他听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求师父加持弟子，让他听真相，做三退。瞬间，他的表情变了。我说，兄弟贵姓？他说，我姓纪。我给他讲，我不是叫你去练法轮功，而是叫你了解真相，让你三退保命。师父让我救你，你的工资也不是共产党给的，是你自己付出的。你为共产党奋斗终生，举起拳头向他发出毒誓，脑门上就打上了兽迹。你不退出，就是他的一份子。天灭中共在眼前，大瘟疫就是来淘汰坏人的。江泽民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还上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发黑财。人在做，天在看，三尺头上有神灵啊！共产党讲无神论，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出卖自己的良心，为江泽民陪葬。法轮大法传遍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最高佛法，是来救度我们的，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都好。我也希望你有一个好的未来，告诉家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幸福平安，躲过大瘟疫。整个过程他没有说话，只是听我在讲。我说，你就把党团队退了吧，我给你起个化名，你不是姓纪吗？就叫纪成吧，诚心选择自己的未来。我又送给他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小册子、护身符，他高兴地接受了，说，我回家得好好看看。这时他双手合十说，谢谢大姐。我说，咱们共同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当时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声音都变了，我高兴地为他祝福。二，用心救人才能发现对方的心结。2022年8月6日，这天天气最热，我和同修照样不误出去讲真相救人。我们一边发正念，一边给人讲真相，可是走了一条街也没退一个人，心里有点急，跟师父说，我不能这样回家，我的使命必须完成。这时已转到红绿灯，车里坐了2个年轻人，我就送给他们破网软件，他们高兴地收下了，开车走了。回头又看到一个男子坐在那儿打电话，一边喝着啤酒。我们没打扰他，可能有什么事，心情不好，我们只是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这时他打完了电话，我就给他讲真相。我说，怎么一个人在喝啤酒？他说，心情不好，妻子离婚了，把孩子留给了我，很难啊。我说，以后就好了，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开始他不同意，一个劲儿地喝酒。他说，其实我也不相信共产党，但是没有钱也不行，我就是为钱而活着。我说，人各有命吧，有钱得有命去花，没有命，钱再多也没有用，人得必须重德。他一边喝酒，一边听我讲。他说，有德也不能顶钱花，没有钱，德有啥用？我说，有德行的人才能有钱，人生的一切幸福平安，都由德而生，多做好事，不做坏事， 不损人利己，与人为善。我说，法轮大法传遍了全世界，只有中共迫害法轮功，江泽民一意孤行，为了自己的权利，上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陷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你说人人都按真善忍去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对社会、对家庭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个社会都乱透了，能永远这样下去吗？人治不了，天治。他说，你们说得很对。我们一边讲，他真的明白了。我说，只有三退，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走向未来，才能躲过大瘟疫、大灾难。我希望你有一个好的未来。他说，我入过少先队，赶快帮我抹掉受祭，保平安。他感动得流泪了，还告诉了我他的真名。我俩也被他的真心感动了，我们三人都流泪了，我们共同核实，谢谢师父。这时我送他一个 U 盘护身符，给了一本小册子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很虔诚，抱着书，流着眼泪，何时谢谢师父。他说，我很早就知道法轮功，只是我现在迷失了方向，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把钱财看重了。我回家一定要好好看书，珍惜这次机缘。我看到他一直何时，一直流泪。就这样，我们含着眼泪分手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是修炼自己的过程，也是修去执着心的过程。从不会讲到会讲，从不能忍到能忍，每天接触的什么人都有，有不听真相的，有骂人的，有举报的，有感谢的，有支持的，有要资料帮发的，有的打扮得奇形怪状的，黄头发留着奇怪的发型，穿着奇怪的衣服的，纹身的。以前我对这样的人很讨厌的，甚至不愿看他们一眼。通过学法，我认识到了，救人没有选择，师父对特务都渡。他们的表面是被邪党下滑的道德污染了，其本质还是好的，没有选择，弃去表面，只看人心。我现在转变观念，用大法来衡量自己，去善待所有的人。别人说什么我不在意，过去我爱听好听的，我现在要做到能听那些不好听的。世上的人和事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为了大法在这世上结缘来的。所以我在讲真相中只能善待他们，不能随便伤害他们。见面这次没退，留下慈悲，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下次遇到别的大法弟子讲真相再选择。在讲真相中，我悟到一定要到位，珍惜每一次的机缘，放下执着的人心，不求数量，只求质量，一切都由师父安排。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放下自我，救度世人，跟随师父重返回美丽的家园。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